新和平计划恐怕告吹，招惹美军下场惨，美国密会六国将功胡塞，欧盟为乌克兰准备 B 计划，黑海舰队连遭两击，几近团灭。川普若胜选，贸易战将开战，习近平共同呼吁便一齐惨赔。中国小粉红座俄作战，病重求救回国，惨遭中国使馆拒绝。 对抗反犹太主义，美国大学生起诉各大名校，又一附庸拒绝向哈佛捐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览新闻，我系林欣。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簿嘅客户反馈。有位客户 非常认同三高代谢簿嘅制作理念，佢话购买咁样嘅产品令佢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簿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嘅能力。呢款产品以独特嘅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嘅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同平衡人体机能。 从而激活自然嘅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嘅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喺服用三高代谢簿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咗。三高代谢簿为你带嚟全面而持久嘅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系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系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 请关注健康五二零官网。12月26号，拜登同卡塔尔嘅元首阿勒萨尼会面，两人面对面讨论咗释放加沙人质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嘅问题。同时，以色列斩首嘅伊朗高级指挥官穆萨维，伊朗今日发出警告，为佢报仇。除此之外，红海又爆空险，全球海运老大遭攻击，美国正同其他6国
秘密协商，将对胡塞组织发动攻击。请睇报道。据美联社报道，白宫发布嘅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咗确保释放哈马斯扣押嘅所有剩余人质，以及允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等问题上。埃及喺25号先提出咗一项新嘅和平计划， 内容系喺长达2个礼拜嘅初步停火下，分阶段释放人质，以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专家政府，暂时领导加沙地带同以色列占领嘅约旦河西岸。但以色列同哈马斯双方都冇表示支持。一位埃及官员透露，埃及同卡塔尔将同包括哈马斯、 巴勒斯坦政府在内嘅所有政治派别合作就议定嘅专家政府达成协议。另外，议定协议嘅细节已经同卡塔尔讨论过，并已经先提交俾咗以色列、哈马斯、美国同欧洲各国政府。目前美国唔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实际上中东局势亮起咗升温警讯。据以色列时报嘅报道， 喺25号，以色列空袭咗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亦系伊朗驻叙利亚嘅高级顾问穆萨维被击中丧命，而穆萨维亦系苏莱曼尼嘅好友。12月27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出警告，话伊朗会同其他盟国团体采取直接组合行动，为穆萨维报仇。 唔单止咁样，亦系为苏莱曼尼报仇。另外喺近期，也门胡塞组织加大对红海一带往来船只嘅攻击力度，而美国随后筹组咗20国护航联军，亦挡唔住红海空险。全球海运龙头老大地中海航运旗下嘅船只喺26号途经红海嘅时候，再次遭到袭击。 胡塞组织嘅所作所为已经造成重大嘅国际安全威胁，而美国正喺度同其他6国秘密协商，将对胡塞组织发动攻击，彻底消灭胡塞对全球供应链嘅威胁。唔单止系胡塞， 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25号使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军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基地，造成一名美军和三名美籍工作人员受重伤，而招惹美军的下场不言而喻。美军直接对真主党在伊拉克境内的三处设施进行空袭，而今日以色列北部居民团体写信敦促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军事努力，将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赶出黎巴嫩边境。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6号说，以色列目前陷入多战线战争，同时遭到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伊拉克、也门和伊朗等七个地区的攻击，暗示可能在整个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正在为乌克兰准备一项价值高达200亿欧元的后备计划。这项 B 计划采用的债务结构绕开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资助乌克兰的反对意见。另外，俄军再传坏消息，俄军的黑海舰队再被袭击，几乎被团灭。请睇报道。
报道话，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欧盟领导人向乌拉克提供500亿欧元资金的四年期方案没有达成一致。之后，欧盟官员一直在度寻找替代方案。如果在明年2月1号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尔班提出否决权，咁可能采用由债务资助嘅模式，将成为对乌克兰提供资助嘅 B 计划。知情人士话，这个计划将涉及成员国向欧盟预算提供担保，令欧盟委员会明年能够喺资本市场上可以为乌克兰借到高达200亿欧元嘅资金。目前具体嘅条款仍然喺度讨论当中。最终的数额将会根据乌克兰的需求确定。最重要的是，这个方案不需要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提供担保，只要主要参与国包括信用评级最高的国家担保就可以，所以匈牙利的否决权就被排除在外了。欧洲官员认为，对乌克兰提供资金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主要是在政治上比较复杂。比如德国和荷兰在内的一些国家需要议会批准国家担保，所以希望尽快解决，好在明年3月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另外，如果欧盟领导人在2月1号就这个计划达成一致，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放心咁向乌克兰发放价值大约9亿美元嘅下一笔资金。而另一个后备方案係将今年使用嘅资金结构延期。根据方案，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咗180亿欧元嘅贷款，延期几个月至一年不等。呢一方案需要多数国家同意。欧盟预算的 B 计划方案乃是欧盟委员会的首选。据讲，无论选择哪种模式，欧盟都已经向乌克兰承诺最迟将会在明年3月提供资金。近日对俄罗斯来讲，不断的有消息传来，圣诞节当日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重创。乌克兰军方说，当日俄罗斯损失了1000几名士兵、22辆坦克和37辆装甲运兵车。另外26号位于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到乌克兰军的袭击，新切尔卡斯克号登陆舰被乌克兰军炸毁，损失惨重。最新的消息是，另一艘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舰黑海舰队罗普查级登陆舰同样遭到乌克兰军的破坏，俄军在黑海的舰队现在已经将近被团灭。除此之外，纽约邮报近日的消息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迪亚斯预测，乌克兰人挫败俄罗斯的入侵没有被挫败，而俄罗斯公民看到的损失越多，暴力越多，人就越不愿意参与其中，所以普京的支持率将会下降，普京将在黑天鹅宫廷政变中被推翻。他说，普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台湾大选临近之际，美中较量正在加剧。而从目前民调分析，如果川普再次入主白宫，中共恐怕会面临同美国的更多关税壁垒，而习近平努力实现的共同富裕会变成了一起惨赔。请睇报道。
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第一次贸易战是在川普政府时期实施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在竞选文件和媒体的访谈中，川普表示如果自己再次当选，会对所有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最重要的是，他还希望取消和中共的正常贸易关系，涵盖自动提高从玩具、飞机到工业材料等各种商品的关税。川普和拜登政府的前贸易官员博林认为，对川普来讲，贸易政策就是外交政策。他说，我们应该期待川普新政府上任的第一日会发生一些事情，主要目标仍然是北京。但川普亦暗示会在软件、线上订阅和其他数位服务征税问题上和欧盟国家对抗。他认为拜登和13个印太国家刚起步的经济合作协定将一落地就夭折。川普竞选网的负责人莱特希泽指责说，拜登政府不像我们希望的这样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自从川普卸任以来，贸易逆差只增不减，到2022年达到了大约1兆美元。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2月26号宣布，将352种中国入口商品以及77种疫情相关类别产品的301关税豁免期再次延长至2024年5月31号。这些豁免期原定在今年12月31号到期，而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个利好的消息。所以莱特希泽说，预计川普将在第二个任期解决这个问题。反观中国经济，纵观亚太地区今年主要个股的表现，最差的十档都由中国包办，跌幅介乎60%至70%以上。彭博社报道说，北京当局2021年打压线上、商城、金融、教育等领域之后，高盛列出了五档有潜力成为金融避风港的中国股票。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个股多半呼应中共党魁习近平强调的共同富裕以及加速绿色发展的政策。而统计数据显示，符合习近平政策的公司惨赔的一塌糊涂。比如高盛推荐的个股中，中国体育品牌李宁今年来股票下挫 70.8%， 是 MSCI 亚太指数的成分股中跌幅第四大的股票。而属于共同富裕和绿色概念股中的美东汽车今年跌幅高达 73.6%， 是该指数中表现最差的个股。还有派能能源亦跌了 67.5%， 表现为第七差。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的政策并非指路明灯。而接下来川普如果当选，他对中共的贸易战制裁恐怕令中共无法翻身。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由于中共官方的宣传造成国内支持俄罗斯入侵行为的民族情绪高涨，真是有中国人远赴俄罗斯参战。继重庆38岁小粉红赵睿加入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毙命后，近日有一名加入俄军的中国小粉红在乌克兰突患心脏病，求助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希望解除合同回国休养，但得到的回应是个人行为不管，于是他逼不得已在网上求助。请看报道。
12月26号 ,X 平台上大红的微笑发短片显示，一位身着俄罗斯军服的中国男子说，自己人在乌克兰，现在发个求助贴，自己现在犯了很严重的心肌梗塞，心绞痛，得了重感冒，喉咙全部溃烂，关节好痛，这里没有任何的医疗条件。医生只是最简单的开药和做心电图，就说他没问题。 中国男子仲话自己喺大雪天行咗40几分钟嘅路，先至搜索到美若嘅手机信号。佢向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求助，但得到嘅回复系个人行为唔管。佢请求网友同朋友帮助佢联系中共外交部。佢话心脏病好严重，已经几乎生活唔能够自理啦。而家需要解除合同，想要回国休养。因为呢度乜嘢医疗条件都冇，自己嘅命会丢喺呢度噶。有网友话，居然仲一口一个中国外交部，睇嚟仲系未受救苦。相信党同政府会派吴经理解救你咩？咁唔清醒，咁就用生命埋单啦。仲有网友话，思想决定命运，既然选择相信共产党，咁就要做好当炮灰嘅准备。据自由亚洲电台12月25号报道，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之后，跟随俄军采访的凤凰卫视战地记者卢宇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以志愿军身份远赴俄罗斯同乌克兰战场的重庆男子赵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炸死，成为首名被公开身份的阵亡中国籍士兵。据报道，同赵瑞一起去俄罗斯的广东湛江人周志强说，自己有一个女，妻子反对他上前线卖命，但是抵不住每个月大约20000元人民币工资的吸引力。他坦言不讨厌美国或者俄罗斯，更加不讨厌乌克兰，纯粹只是为赚钱养家。我们想问，到底哪个导致这些中国人热血沸腾地去俄罗斯的战场上，最终成为炮灰的呢？当有一日这些小粉红看到自己所谓的正义之举只是一场入侵杀戮之后，你觉得他们会后悔吗？
在爆出多个名校出现反犹主义的示威行动后，最近几个礼拜，很多对抗反犹主义的美国大学生亦纷纷援引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六章对各大名校提起诉讼。这个法律可能使大学失去联邦资助，迫使学校做出改变。请听报道。
1964年民权法案的第六章是一条全国性法律，保护民众不因种族、肤色或原国籍在接受联邦财政援助中遭受歧视。该法涵盖各级公司立教育机构。犹太裔学生正在度起诉宾夕凡尼亚州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希望校方做出改变，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美国前助理教育部长马库斯说，第六章的终极威胁就是可以让大学失去联邦资助，而这个对大学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美国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负责监督该法的执行，他通常不会起诉，而是和学校进行谈判，并将非歧视作为获得联邦资助的条件。民权办公室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已经对哈佛大学、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学校展开了至少20项调查。其中一位起诉宾夕凡尼亚州大学的是该大学的大四学生雅克比，他和另一名学生起诉宾夕凡尼亚州大学。雅克比说，他受到了几百次极端威胁。雅克比的法律代表托雷斯律师事务所说，他们还计划对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更多学校提起诉讼。该事务所起诉了纽约大学。犹太组织和知名律师的几百名律师亦在这里默默地支持学生。一些律师还开通了一条法律保护热线，该热线已经收到400份求助请求，希望协助处理有关致命威胁、粗俗诽谤等等事件。在哈佛表态对亲哈马斯行动支持之后，要求哈佛作出改变的呼声越来越强，一些亿万富翁已经停止了捐款。现在有一位亿万富翁布拉雅里克 终止了对哈佛的捐款。布拉亚尼克是犹太裔亿万富翁，在哈佛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已经向哈佛大学基金会捐款2亿7千万美元。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